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月18号，公元2016年2月25号，星期四。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前西藏政治犯在日内瓦人权峰会介绍藏人处境；流亡学术界举办达赖喇嘛之事迹与理念研讨会；国际特赦发表2015年全球人权状况报告；敏感月西藏正式被封闭，但不限中国游客；中共计划在西藏建最高海拔滑雪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前西藏知名政治犯古洛静美近日出席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八届联合国人权峰会，向各界介绍了境内藏人在中共统治下所处的恶劣状况。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第八届联合国人权峰会于本月22号、23号两天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在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礼博士主持的中国人权现况会议中，前西藏知名政治犯古洛静美结合自身的遭遇，介绍了境内藏人的真实状况。有与会者将现场视频上传于脸书，古洛静美当时发言，介绍了自己因参与制作纪录片《远离恐惧》而多次遭捕入狱、历经折磨的情况。他说，《远离恐惧》一片只是通过采访境内藏人的真实想法，揭露中共粉饰宣传其这档政策的恶行，向各界介绍真实的境内状况。但是我三度被捕，当局对我这个手无寸铁僧人的对待方式，完全与所谓的大国形象背道而驰。国洛季梅指出，虽已来到自由的国度，但心中时刻挂念着境内受难的同胞们。目前有2000多名藏人政治犯被关押在中共监狱中，超过140名藏人选择自焚，表达自己的不满。国洛季梅说，他的遭遇是个鲜明的例子。他今天站在这里，要为境内藏人和藏人政治犯们作证，呼吁各界关注藏人处境。笔名为雪喝江的西藏青年作家周洛，近日遭中共非法判处3年有期徒刑，周洛当庭要求上诉。国洛静美也在会上提到，我的朋友周洛只是个赤壁者，没有做出任何恶意的举动，却遭到打压。他的处境也代表了境内藏人作家文人的处境，可想而知，在中共统治下，境内藏人的处境非常恶劣。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藏传佛教格鲁派国际委员会举办的达赖喇嘛之事迹与理念学术研讨会今天在印北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上密院中举行。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为了感谢达赖喇嘛尊者为世界和平所付出的贡献，印北巴崩智慧林寺寺主司徒仁波切、格德寺寺主格德仁波切以及其他藏传佛教各传承的高僧、流亡市区的藏学专家等共上百人，在藏传佛教格鲁派国际委员会的邀请下，于今天2月25日聚集在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上密院大殿中，共同就达赖喇嘛尊者的事迹与理念展开了研讨。在格鲁派国际委员会代表介绍了此次研讨会的目的后，主要嘉宾司徒仁波切发表致辞，以个人与达赖喇嘛尊者的接触经历 向与会者介绍了尊者对佛教的兴盛、宗教和谐以及对世界和平、环保问题和西藏的语言文化保护等领域付出的努力。司徒仁波切说，我自己作为一名藏人感到十分幸运，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领袖，我们有丰富的宗教文化，有浓厚的和平与爱心理念，正因为我们拥有这一切，才被世人关注，才能受到世人的尊敬与帮助。因此，我希望我们能够遵守佛教教义，牢记尊者的教导，不分你我，不分贫富，团结在一起，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特别嘉宾格德仁波切及其他代表均在致辞时指出，达赖喇嘛尊者为世界付出的贡献是藏人应该学习的榜样，将服务社会视作自己应尽的义务，这就是我们向尊者表示感恩的最佳方式。据了解，这次的研讨活动将举行至本月28日，与会的藏人学者们将围绕着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与西藏的教育、政治和藏医学发展间的关系，以及尊者所赐的宗教和谐等理念展开讨论。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特赦组织近日发表2015全球人权状况年度报告，其中指出，去年一年中，中国的人权状况仍旧恶劣，对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打压，对言论自由与信仰的压制也不见缓解。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总部设于伦敦的人权机构国际特赦组织近日发布2015年全球人权状况年报，关于中国的部分中记录了维权人士遭捕、法律宪政体制、言论自由、宗教信仰、酷刑、生育权、西藏与新疆自治区、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各领域的人权状况。报告指出，藏人在宗教、言论、结社集会自由权方面仍受到限制，有多名藏族僧侣、作家、示威人士和活动人士遭到羁押，包括僧人达瓦以及作家周罗。对这份抗议事件，报告提出，过去一年至少有7人为抗议镇压政策而自焚，至少5人身亡。另外也关注了去年7月丹增德勒仁波切与中共狱中圆寂的情况。在中共政府的政策方面，国际特赦组织谴责当局以国安为借口制定一系列新法律，对人权带来巨大威胁。中共针对人权律师发起的全国性大规模镇压也记录于国际特赦的报告中。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从今天起正式对所谓西藏自治区展开了为期约5周的封锁，以迎接3月敏感月。中国各地的汉人游客则不受此限制，可自由进入西藏。3月西藏自由抗暴纪念日即将来临，中共按照惯例在敏感月前正式向外国游客封闭西藏自治区。这一封闭令从今天2月25号起生效，直至下月底为止。然而拉萨的旅游业者告诉美国 CNN 记者，因为中国的汉人游客不受此限制，所以生意并没有被封闭令影响。 CNN 报道说，中共当局同样更乐意这些不会披露抗议或者暴力事件的汉人游客入藏。有旅行社员工以为是天气与藏历新年的原因才会向外国游客封锁西藏，也有了解背景的成都旅行业者 透露这是政治原因。实际上，对那些被划分入中国其他省份的藏地民众来说，即便不是敏感月，想要去拉萨都会受到各种限制。西藏作家维瑟就曾披露说，拉萨本地之外的藏人要想进入拉萨，必须具备的证件包括身份证、户口本、原籍所在地居委会或乡村的介绍信、原籍县公安部门出具的无犯罪记录担保书，以及原籍县公安部门出具的进藏许可证明。另外，僧尼还必须持有僧尼证。中国汉人游客则丝毫不受此类限制约束。1959年3月10号，数万藏人聚集在西藏首都拉萨，反对中共统治，遭到镇压。2008年3月14号，西藏三区爆发大规模和平抗暴活动，同样遭到中共血腥镇压，并引发境内藏人自焚抗议浪潮。自此，每年三月都被当局视为敏感月，采取一切手段加紧管控，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抗议事件。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计划在拉萨修建所谓中国海拔最高滑雪场。中共当局并宣称要深入挖掘西藏境内的自然资源。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共政府正筹划在拉萨建设一座所谓中国海拔最高的滑雪场，在吸引更多游客的同时，也可让那些准备参加2022年冬奥会的西藏选手们接受训练。报道同时指出，西藏为大力发展包括冰雪运动在内的户外产业，将深入挖掘辖区独特的山峰、森林、草地、河流、湖泊、冰川等自然资源，全然忘记绝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的口号。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西藏高海拔地区修建滑雪场地，必然会对那里的植物与地表造成永久性的破坏。为了培训西藏选手参加北京冬奥会，是否值得牺牲西藏的生态环境，这还不得而知。但中共从最初审办2022年冬奥会时，就丝毫未顾及公民的反对声音。与中共不同，德国、瑞典和挪威等民主国家都因国内民众反对巨大花费及对人权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取消或退出了2022年冬奥会审办。奥委会最终将冬奥会举办权交给中共后，受到了各大人权组织的强烈谴责。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西藏之家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中举办了第26届西藏慈善音乐会，伊基包普等多位著名歌手在会上献唱。本月22号，设立于美国纽约的西藏之家在卡内基音乐厅中举办了第26届西藏之家慈善音乐会。美国朋克摇滚巨星伊基包普以及美国著名灵魂乐歌手沙荣·琼斯等明星参加了西藏之家为保护发扬西藏独特文化传统而举办的慈善筹款音乐会。伊基包普亦在晚会上演唱了歌曲《今夜》，以纪念这首歌的原唱，生前大力支持西藏运动的大卫·包伊。西藏之家从1987年成立至今，一直在帮助维护和发扬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该机构每年都会举办慈善音乐会，所筹资金将全部用于西藏文化的保护。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